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33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的从埃及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往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好，这里耶和华再一次很清楚地说，好，在摩西的祈求之下，在摩西两次的祈求以及利未人杀了三千同胞之后，耶和华怒气消除了，所有的应许还是会实现啊！我答应要把你们带去的，现在还是要把他们带去。那所有的不一样的就是，现在不是我自己去了，是使者，有一个使者会在前面，他去。哎呀，为什么我自己不去呢？哎呀，因为你们实在是应着景象啊。刚才这一幕好险啊，如果不是摩西的要求，如果不是摩西的恳求代求，如果不是利未人杀自己的弟兄的话，那你们通通都要被消灭了。我一出现，一刹那之间，你们通通都要被消灭，我就不跟你们去，这样你好我也好啊，你们可以到，我也不会发脾气了。各位，这又是拟人化的写法，上帝怎么会说啊，我暂时离你们远一点，免得我出手过重。神出手重轻，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最恰当的。这里只是显出神跟人，神跟以色列人要更远离，因为你们实在常常惹他的怒气。各位，这个此理甚明啊，如果我们跟我们喜欢的人，这个人常常做我们喜欢的事情，我们当然跟亲近啊，他常常做我们愤怒的事，我们就远离啊。好了，现在实在是因着摩西的祈求，神还是会把他们带到那个迦南地，但是呢，哎呀，这是拟人化的写法，在路上你们这么容易惹我的怒气，那我消灭你们不是不好吗？啊，神当然也能控制自己了，这都是我们还是要说拟人化的写法，就是对于以色列这么多悖逆，神宁愿远离一点。那对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是常常悖逆，所以请神远离一点，我们保持安全纪律，各不犯各的。各位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感谢主，我们下面看到摩西有什么样的反应啊，那真是棒极了。就是摩西的反应就是说，我如果你不跟我们一起去，我就不要去了。哦，迦南美地那么好，那个目标那么好，我们只要去就好了嘛。事实上恐怕很多基督徒会说，哎呦，神不去那更好，反正我们能到迦南地就好了。在中世纪的时候，很多圣徒都讲过说，主啊，如果你不在天堂，我就不要去天堂，如果你在地狱，地狱对我就是天堂。哎呀，我们最重要是神的同在，最重要跟神在一起，一分一秒都不要丧失。当神说不去的时候，不跟我们去的时候，哎呀，就算到迦南美地，那有什么价值呢？我们要你去哦，这是摩西的要求，这真是太棒了。那我们今天真的是常常宁愿去天堂也不愿意跟神在一起，我们甚至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跟神在一起，很多人倒是想了一大堆黄金街碧玉城是什么样子。哦，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就是要跟主在一起，主就是要跟人同在。那个同在，我们今天还是在属肉体当中不能完全了解，但是每个信靠神的人都应该体会到那种跟主在一起的美好，主的安慰，主的鼓励，主的平安，主的智慧，主一切的丰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给我们那么大的喜悦，给我们那么大的平安，给我们那么大的圣洁和智慧，那是多么的美好。那其实永生，其实在天堂就是有主的同在。那我们感谢主，这种想法摩西就已经有了。那 耶和华说这话又再一次的，可以说是不是故意要试探摩西，而是就是要让摩西成为一个更好的榜样给我们看。什么东西都没有主的同在，什么东西都没有主自己那么重要。聚会所弟兄姐妹很喜欢讲要有主自己，我们也许觉得有点悬，但是我们也再一次用谈恋爱来了解，你真的爱这个人，你就希望这个跟着人在一起，并不是他的钱，并不是他带给你的其他东西。虽然今天人恐怕已经很难想象这些了，我们什么好像都是要为着自己的利益啊，他能给我什么样的好处我就跟他在一起，但是不是他这个人。那我们真的爱人的话，我们宁愿有这个人，别的都不重要了，别的都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只要有主。当然我们有主了，我们也深深相信神会把一切天上地上所有的祝福各样的赐福福气都赐给我们，今生来世属灵属肉的，但是是单单有主。摩西就有这样的心，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我要你跟我在一起，我为基督已经看把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为至宝，这是新约保罗讲的啊，在腓立比书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心，耶稣也是这样的心，就是十字架道理，就是他单单他什么都不要，只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好，现在我们回到出埃及记33章啊，我仍然会差遣使者撵出这些人，仍然会到流浪隐秘之地，只是我不去了。好，这个耶和华说这个话呢，摩西一定也就吩咐百姓了，百姓就非常难过了就把那些装饰都拿掉了。这一点我们倒还真能够懂哈，在特别悲哀的时候，包括丧事的时候，好像我们都把这些东西都拿掉哈，不需要这些东西。装饰哈，本来是好的，神本来就是一个荣耀的神，也就是一个美的神，他创造的都甚好，他也把各样的美好的东西来装饰我们，打扮我们。不过装饰呢，如果单单就字面来讲呢，圣经里常常也有负面的意思啊，就是装饰就是有点爱慕虚荣，而且这个装饰常常会叫人本来就是爱慕虚荣而产生的，而是更是在装饰当中就慢慢忘记了上帝。以西结书第16章就讲到神装饰他的他那个女的弃婴，然后呢把她打扮得甚美，结果呢这个弃婴后来就在甚美之后呢就忘记了她的丈夫，也忘记了等于她的父亲哈，太美了就忘记了，因为她爱这些装饰，这些受造物，这些外在的美，眼目的情欲。另外在以赛亚书第3章13到13一直到25节那里，就讲到说锡安的女子，他们特别是对不起第3章16节哈，这是锡安的女子呢有各样的装饰，这样各样的装饰让他们骄傲，让他们自大，让他们对贫穷人，对需要关怀的人毫无爱心，所以神会拿去他们一切的荣美哈。装饰是好像比较负面的。那另外在箴言，像箴言25章12节，还有1章9节、3章15节、8章11节，都讲到说我们应当用德行，用智慧来装饰我们自己，也就是我们里面的性情，里面的这个人品，那比这个外在的这些装饰要重要多了。那提摩太前书2章9节也是这样讲。不过当然装饰也有正面的，然后像启示录21章2节，就是那个心腹装扮整齐了，装扮的整整齐齐，但是不是等自己的情郎，不是犯淫乱，而是去迎接自己的丈夫。那我们今天再一次求主让我们披戴全副军装，让我们披上义袍，让我们穿上耶稣圣灵给我们一切的恩赐，就是我们的装饰。外在的这些东西，肉身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呢，我们也不能说完全不重要，因为神也是给我们这些美好的，但是让我们的里面是真正美好的。那当以色列的这个装饰本来是要迎接上帝的，本来是在神面前很欢喜的，这些你做了偶像，神都不要跟你一起去了，你还不显出一点悔意吗？拿掉吧，拿掉吧，你不跟我们去，这些装饰我们本来是讨你的喜欢的，你不跟我们去，你不看了，那我还带他干什么呢？拿掉，没有任何的快乐了，我不想再带了，如果你没有。那百姓这样的反应也算是好哈。好，现在百姓在一种悲哀的状况中把他们所有的装饰拿掉，然后摩西呢第7节，摩西素常将 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好，这个会幕我们也讲过，会幕不是后来那个会幕或者圣所，里面分圣所和至圣所，就是耶和华好像在那个地方。这个会幕呢，就是摩西跟上帝谈话的地方，相会的地方。那个大规模的那个会幕，那个是以色列敬拜献祭求问神的地方，那个是在整个以色列的那个中间啊。这个是在外面，那个是在营的中间。后来到了迦南地以后，那会幕是在，也就不再有摩西的会幕了，只有那种就是这一个会幕，这个圣所哈，那个是在示罗啊，是圣所。后来当然就在圣殿，就在耶路撒冷了。这里是会见上帝的，尤其是以色列这么得罪神，神惹神的愤怒，所以神不喜欢跟以色列在一起。摩西就在那里，其实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我不跟你们一起去了。然后呢，摩西素常把这个会幕搭在营外，就是神不大喜欢跟这些以色列在一起，需要问的时候就到营外那里去问。那大家也都能看到耶和华跟摩西相见的时候，谈话的时候，云柱就降下来。哦，耶和华跟摩西说话，好像人跟朋友说话一样，非常的亲切。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让我们更认识你的圣洁和严厉。求主让我们看着所有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更柔软，更圣洁，更善良，更属主，更没有那种错误的恐惧，也没有那种怪罪神、觉得神残忍的心。主，让我们更认识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第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是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约书亚是有的时候也要守在会幕那里啊。那是不是在摩西进到营里处理事情的时候，约书亚守在会幕这里，也表示约书亚跟神有的时候也可以相会啊。十二节，摩西对耶和华说，啊，这里应该是摩西到了会幕里面，或者说，跟摩西跟耶和华有一段交谈，就是对他前面的那段话的一个反应。那我们真的要花一点力气才能看得出来这段话多么宝贵，实在跟上面是有密切关系的。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摩西先绕到最前面哈，你要我把这些百姓领出去哦，从一开始的时候，在焚烧的荆棘前你就这样讲，那时候你也没有说你要打发谁和我去，那时候你只有说你会跟我去，然后我说我是什么人，你就说你拣选了我。但就是说摩西这里讲的话呢，跟神原来呼召摩西的那段话，就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的那段话里面呢，我们并不是看到很直接哈，就是摩西说我是什么人呢，那耶和华说我会跟你同在就好了。事实上耶和华在那里也没有多讲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也在我眼前蒙恩了。但是我们相信那里的话一定有这样的意思，我拣选你做我的代表就是蒙恩了嘛，我拣选你就表示我认识你嘛，我知道你说你左口不笨舌，你说你这不行那不行，我知道你可以用就可以用了，我认识你，我晓得你。那这里我们当然想到在加拉太书保罗讲到说，我们是 认识神的，更好说是呢，我们是被神认识的哈。当然我们认识神和我们被神认识哈，说他不是说认识神不重要，认识神跟信靠神一样是极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先被神认识，也就是神这个认识就是神拣选我们，神知道我们。这里认识不是神认识我们好像认识一个原子分子一样，或者认识神认识我们像认识犹大和魔鬼一样，那个认识里面有拣选和爱的成分哈。我们就是被神无条件的拣选认识了爱了，然后在这个爱在他的整个的救恩还有圣灵的工作之下，我们才能开始认识神。所以他说更重要的是被神认识，被神认识了我们就认识神，被神认识那是一切的基础。但是摩西在这里说我要认识你，并不是说被你认识不重要，而是说我希望我被你认识的结果是我能够认识你。我们被你拯救无条件拯救这真好极了，但是我真的希望知道这个救恩的丰富。好，所以说摩西说我真的蒙恩被你拯救了，现在如果你继续蒙恩的话，我请你把你的道指示我，好叫我认识你。摩西求的是我要认识你，我要认识你的道。好了，为什么早不求这晚不求这里，现在要求这个呢？这跟上帝在上面讲到说我不要跟你们一起去是有关系的。各位，你要认识一个人，跟他越亲近越好。摩西其实这句话说我要认识你，请你给我认识你的机会，请你继续跟我们在一起，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所以把你的道指示我，赐恩给我，就等于我认识你。各位，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求什么？那我多次讲过，奥古斯丁说我只希望认识神，认识灵魂。认识灵魂可以说好奇，认识神也是好奇了，但是更是要知道信靠上帝一切的丰富，别的他都不想知道了也就是说如果念书的话，他并不想知道星球这些物质的东西，虽然也很奥秘，但他更要知道神。这不是轻看物理或者这些科学的东西，而是他真的知道只有在认识神之下才有可能正确的认识其他的东西哈。我们今天最喜欢的可能连认识都不是，我们很多人最想要的可能就是肌肉发达或者很多的钱可以纵情声色如果你是个知识分子，可能你很想知道一些奥秘知道这个宇宙的这些奥秘，像古希腊人一样非常想知道，那是求知也非常的好。不过愿我们有这个恩典，我们真的希望认识上帝。因为如果我们认识了万有，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你认识万有而不认识神，你真的需要认识神才可能认识其他的东西。对，很多科学家完全不认识神，那是神怜悯让他们也能提供一些正确对万物认识的知识，但是如果要全备的认识，总是先一定是认识有这位造物主。我们其他的理论想法认识，包括对宇宙星云物理化学的各样知识才可能正确，甚至历史的也是一样。你不认识神，你对耶稣的看法会错，对犹太人看法会错，对教会的看法也会错。摩西在这里说我要认识你你的道路是最宝贵的，也就是我要跟你亲近，我要爱你。我们说了认识有爱的意思，你认识我就你爱我，你拣选我，我也要更知道你的宝贵。这都是已经蒙了神的恩典，被神拣选，尝过天恩的滋味，你才知道宝贵。所以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想更多认识神。就是你尝过这个美好，你就更想要。你没有尝过，你根本觉得索然无味。跟随主信靠上帝，你觉得无聊不信主的人完全觉得无聊，就是那不冷不热基督徒也觉得哎呦，那人到教会读经祷告真没意思，跟随主更是觉得索然无味，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都很怀疑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恐怕是没有得救。那如果认识主的人，那他就会在圣灵的工作下，当然需要胜过肉体，需要不断背十字架，他就越来越像摩西一样，我要认识你的道，我要明白你的道，我要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然后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这名如果是你的名， 我就要让你的民得福气，我要让你的民得福气，就要把你的道教导他，我要把你的道教导他们，我自己要先认识你的道。所以摩西在这里讲的真是好极了，他要认识神，他知道认识神是建立在神认识他的恩典下，所以一切是以神的恩典、神的权柄为基础，这是很对的。然后他要认识神，他认识神胜过其他的一切，包括道流淡于密之地，因为他一分一秒都不要舍掉跟神在一起更认识神的这个机会。所以他后来说，你不跟我去我们就不要去了。同在同行跟认识神是一样的。然后我如果认识神，我不是要像这个初代教会以后第二世纪以后，在初代教会就受到一个异端 Gnosticism 灵智主义的影响，他们总觉得说有极少数的人有一些独得之秘，独得的 Gnostic 就是知识，这些知识让人真正的能得救，这些什么犹大福音啊，这些异端都是这个灵智主义的一支哈。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没有什么独得之秘，福音神的话是公开的，是明明白白写在圣经上面的，你只要是在圣灵光照下，你存一个谦卑的心，大人小孩都可以懂，不必要念什么神学，不必要念什么原文，都可以懂，神的话是清楚明白，没有什么秘密的。好，对，有难懂的地方，这我们承认，有奥秘，这我们也承认，但是同样只要你存谦卑的心，在圣灵的光照下，你愿意学习，都可以懂，神也乐意让每个人懂。懂了，我懂了，我不是独享跟你的相交的快乐，我懂了，我也要让别人知道。不管是摩西或者牧师或者是平信徒，认识神的人都会要传福音给别人，认识神的人都喜欢把耶稣再介绍给别人，因为这太美好了。所以他说，你要想到这名是你的名，也就是说我要让他们认识你啊，我要让他们得到这个认识你的好处，所以请你把你的知识把你的道告诉我。好，这我们看不懂，但耶和华当然听得懂了。十四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很多人觉得这是牛腿不对马嘴，这两个接不起来，接得起来的。摩西说，我要认识你，就是要跟你同在，跟你同行，听你讲话，有你的道使我认识你。但是你刚刚说不跟我一起去了，那就不行，所以你要跟我去。耶和华马上就马上把直指本心最重要的答案讲出来，好，那我就跟你一起去，我会亲自跟你同去，收回刚刚讲的我不去了啊。这都是再从人来看，神真的会改变，当然这都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我亲自和你同去，很使你得安息。哎呀，太棒了，他知道摩西，你不跟我在一起，我没有安息。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